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得法修心救众生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8日。我是1997年年末得法的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师父慈悲，对我这样不争气的弟子不离不弃，才让我有机会走到今天，在法中净化自己。一、还债。在常人中，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向往人生，不求富贵，但求恩爱。可丈夫偏偏是个感情粗糙、脾气暴躁、大男子主义十足的人，错了也不许说，哪怕善意的规劝也不行。有一次，他酒喝多了，胃痛得满地走。第二天醒酒后，我劝了他几句，他就把我打得眼睛冒血，人昏死过去。有时他自己心情不好，拿孩子撒气，对才几个月的孩子使劲吼，把孩子多次吓得抽搐。孩子五六岁时，他把孩子踢得腿瘸了好几天。一次他对孩子发火，把孩子都吓尿裤子了。他对我也是说打就打，而且下手极狠。有一次在婆婆的挑唆下，他把我胯骨踢得不能行走，鼻梁骨被打折，骨头支到一边，血流得满身都是。婆婆就在旁边看着他打，最后看我被打成这样了，才满意的离去。两岁的孩子都快被吓傻了，连哭都不敢。从此我对丈夫和婆婆的恨深入骨髓，想离婚却没能离了，在娘家待了几个月又回到家中，但心却感觉在冰窖里一样。鼻梁骨复位的过程痛不欲生，还留下后遗症，每天都会咕咚咕咚跳着疼几次，每疼一次我的恨就加深一次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梦见丈夫恶狠狠地向我打来，每次都是在被打倒的瞬间吓醒，醒后泣不成声，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恨。二、得法。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多，那时母亲和弟弟已经得法，母亲多年的附体被师父清理了，身体也好了许多，我却不肯入门。后来因为一家三口轮流得病，乡村医生总上家里来给打吊瓶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我才勉强同意看转法轮。看完转法轮，第一个念头是师父的知识很渊博呀，包罗万象，什么都知道。现在觉得自己很可笑，那时真就只把转法轮当作一本知识渊博的书在看，好几天才学一讲法，守一点心性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我的思想竟然可以在我平时干活的时候不想那些怨恨事了，这在得法前是绝对做不到的，而且鼻梁骨也不疼了。我有点惊讶于这本书的威力，才发自内心的认可这是佛法，才相信师父不是普通人，是佛在度人，也知道自己是在修炼了，也相信了丈夫和婆婆这样对待自己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。想想自己在轮回中不知道把人家害成啥样呢，不能怨人家，欠债就得还。我不但不怨丈夫和婆婆了，还生出了喜悦，于是带着这份喜悦去看望了婆婆。我一进屋把她吓一跳，还以为我去跟她干仗呢。我笑呵呵地告诉她，我练法轮功了，按真善忍为人处事了，以后会善待她，孝敬她。我陪着婆婆唠了半天嗑，婆婆很感动，当即就让我给她请了一本转法轮。婆婆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，天目也开了。可惜99年之后她不练了，但她不反对我练，在我被迫害时极力营救，还告诉丈夫不许反对我修炼。三、历劫。1999年720以后，本地大法弟子陆续走出来证实法。开始我没动， 后来学了师父经文、导航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我生命的本源受到了触动。既然师父已经把我定为大法的一粒子，那迫害大法就是迫害我，护法就是护卫自己，责无旁贷的责任感油然而生。我去了北京，可惜半路被劫回，关入拘留所。一次，我们集体被论语、被狱警拉出去冻，零下20多度，食指伸开迎风站着。后来食指被冻僵，梆梆硬，像木棍一样，往哪一敲当当响。后来手脱了一层皮，在屋里暖的过程，疼得满地翻滚。7天，手指不能拿任何东西，不能碰。上厕所都是同修帮我解腰带、系腰带。那时法理不清，不知否定迫害，一味接受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修，不光是自己磨难重重，更给师父正法制造了障碍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同修晚上在门上写了“法轮大法好”，早晨被上班的狱警发现，问谁写的，他没作声。狱警要把所有同修都拉出去迫害。当时监室里有20几个同修，有几个70岁的。我不想所有同修都被迫害，就说是我写的。那个同修也来了正念，说他也写了，他不想我一个人承担。于是我俩都被拉出去了。狱警拽着同修的头发，抡起来噼里啪啦一顿打。打完他之后就冲我来了。打完一个耳光之后问我为什么要写。我看他气得直喘粗气，手也哆嗦，突然觉得他好可怜，就对他说了一句，别生气了，气大伤身。没想到就这一句话，他邪恶的气焰一下就没了，一屁股坐到床上去了，然后就让我俩回去了。这个经历让我领悟到，真正能制止恶的是善。后来我由于情重，放不下孩子，怕心也重，怕劳教，怕折磨，于是就违心地写了3书，给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。4、救度众生。我出去救人，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。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准备好资料想出去，开门一看，外面漆黑漆黑的，连个星星都没有，我有点害怕，转身进了屋。站在屋里，我就想，这要是有个人陪着就好了。转念又一想，没有人陪，但有神陪呀。我要出去救度众生，肯定会有一帮护法神跟着，师父的法身也会跟着，那我还怕啥？一帮神跟着我，不比一帮人跟着我还安全吗？这么一想，感觉全身都是胆，我拎着一兜资料就走了。去的地方离我家不到1小时路程，我不但一丝怕意都没有，还生出了喜悦和幸福感。有时我会在街上面对面发资料，先是告诉他们是大法的东西，想看的就给一本，不想看的不勉强，所以很少有丢弃的。有一次我正发着真相资料，过来一个同修告诉我，那边有个人把资料丢弃了，他把捡回的资料还给我。我赶紧向内找，是什么心促成众生丢弃珍贵的资料的？发现是自己起了急躁心，想快点发完回去上班。找到后我赶紧归正，再没发现丢弃的。我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够好，感觉还是用心不够，真的很佩服那些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。5、修心。事例1，我曾经照顾一位病业中的同修，刚到他家时他勉强能走几步，后来就卧床了。于是他身边的同修对我意见很大，推选出一位同修专门来跟我谈这事。同修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我没给病业同修吃饱饭，把同修饿得卧床了，并婉转地说，我不给他吃饱饭是为了减少大小便次数。当时我听他这么说，简直如五雷轰顶， 这哪儿跟哪儿啊，哪有这事？但我想到师父讲的遇事向内找，于是我把嘴闭得严严的，生怕闭不严辩解的话就会脱口而出，不停地告诫自己，向内找，向内找，不要解释，不要解释，被冤枉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出自己的不足，一定是自己有需要提高的地方，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最后，终于找到了自己在照顾同修的过程中确实有怕麻烦的心，我一下就释怀了，总算没有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给了我归正的机会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同修。同修临走时，我诚恳地告诉他，我的不足我一定会改。半年后，那个同修知道是冤枉我了，来给我道歉，过程中他落了泪，说对不起我，当时冤枉我了。同修能以这样的心态来跟我道歉，让我对他由衷地生起了敬佩。我对他核实说，你很了不起。事例二，我家经济条件不好，而丈夫又不着急挣钱，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多年。事情是这样，在他迟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，当地一个老板找他开大货车，每月7000，有活就跑一趟，没活就在家待着。这让谁看都是难得的好事，可他就是不去，就在家待着。当时孩子上大学，我为了维持开销，不得不到省城打工。他的做法让我愤愤不平，瞧不起他，认为他没有责任心。几年过去，只要一想起这事，我就心堵。我知道不对劲，却一直修不出来，很苦。有一天，在我洗碗时，又想起这事。这次我真诚地求师父，师父快帮帮弟子吧，我怎么才能把这颗心修下去呀？这颗心不是我，我不要它。师父看到我的诚意，就在过几天学各地讲法时，让我明白了丈夫为什么会这么做。我的理解是，一切都有安排，那这件事情的发生也一定是安排好的，不是师父的安排就是旧势力的安排。如果是师父的安排，那一定是我心性需要提高，师父才会安排这样的事。那我不接受丈夫的做法，就等于不接受师父的安排。我吓了一跳。如果是旧势力的安排，那也一定是我修炼有漏，师父才会允许旧势力做这样的安排。虽然我不承认他的安排，但有漏的地方也应该在法中归正。既然丈夫是被安排去我心的，他有何能力摆脱神的安排呢？神叫他这样做，他不就得这样做吗？想到此，我多年的积怨瞬间没了，心中有一种天高地阔的感受，很美好。我跑去给师父磕头，跪下的一瞬间，泪水一下涌了出来，真不知道怎样感谢师父才好。事例三，因为对钱财的执着，总想在工作之余再多挣点钱。此心招来有人给我介绍手工活，在网上进货，网上汇款，可以在家做。开始是小做，挣了点钱之后便越做越大，钱也投得越来越多。我自家本没有钱，都是朋友借给我的。后来供应商把所有人投的钱都卷跑了，我这才猛醒，知道修炼人摊上这事一定是自己出了大漏。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自己不光是对钱财执着太重，对名的执着更重。想多挣钱的目的都是为了有面子跟亲友有的比，其实攀比本身就是妒忌加争斗。写出此过程是想同修以我为戒，教训太深刻了，修炼是严肃的，容不得半点自以为是。再说一个转变观念的事，去年我发现自己晚上看小本转法轮时有些眼花， 认为可能是岁数大了都这样吧，有时也想突破，就是没能突破得了。我看身边的同修因为看不清小本的就换成大本的看，我不想那么做，总感觉那样没解决根本问题。后来我在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时，法给了我正念，我大声对旧势力说，我师父给我安排的是越修越年轻，你却让我越来越老，你这就是干扰创世主正法，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，我绝不承认，绝不接受，连你们安排在我身体内的老的机制也一并清除，而且我师父给弟子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所以我的视力也一定是最好的，我眼睛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真善忍构成的，永远处于最佳状态，无论我岁数多大。从此我晚上再看小本转法轮时，眼睛真的就恢复到最佳状态，一点花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切身感受到了法的无所不能，也明白了障碍的是我们的观念。我没修好的地方还有很多，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虔诚地信师信法，尊师敬法，再多的人心，再顽固的观念也能修去。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中生正念，踏上救人的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7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下面我把自己的修炼状态做一个剖析，从中找出不足，精进实修。第一部分，偏离法的危险。由于我在以往的修炼中不会实修，抱着人心执着不放，特别是不让人说，事事都要自己说了算，经常夸夸其谈，怨恨心和证实自我的心特别强，却不自知。背法不是完全为了同化法，而是夹杂着攀比心、证实自我的各种人心在背法学法，结果是学法不得法，遇事正念出不来，完全用人心对待，做正实法的事不是用正念，而是用人的所谓聪明胆大在做，这样给自己的修炼和正实大法救度众生造成了损失。在冤狱期间，因为各种人心的干扰，特别是平时没能注意到的名利心、怕心、疑心，使我始终没能坦坦荡荡地证实法救众生。回到家里，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被震惊了，我的头发全花白了，原本光滑细腻的脸变成了满是细皱纹的脸。被迫害前我已经58岁，但别人说我就50出头，可现在我一下子像老了20岁都不止。我连见同修都觉得不好意思，不是执着于自己不漂亮了，而是感到自己没正实法。我心里不承认这种表面的表现，不断地在想我的修炼哪里出了问题，想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。我所在学法点的同修去年是以背法的方式学法，我除了跟同修一起背法外，就自己学师父的各地讲法、红银、精进要旨，通过尽心学法，对照法，我找到了自己好多方面的问题。首先，信师信法不够，因为我经历了好几个同修在被迫害中离世，我身陷囹圄，想为了维护大法、坚信大法，哪怕是失去生命 也不能做对不起师父、对不起法的事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可是同时我也有害怕不能再和亲人相见的人心，没在法上认识法，错把人心当正念了，妒忌心、怨恨心使我不能完全向内找，把自己这次遭迫害的一部分原因归于同修们，甚至怨恨与我一起遭迫害的同修，怨恨在我被两个恶警两次提起来头朝地摔下去时他都没说一句话。后来我想同修可能只顾发正念了。第二，有怕心，怕心和私心夹杂在一起，隐藏得很深，包括很多方面，比如怕被迫害的心在思想中不断的乱想，假如我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，我要怎样去对待，这种看似不怕，实质上是在承认迫害中的一种害怕心理。还有生活中的怕这怕那的人心，都是修炼人应该修去的。第三，有显示心、欢喜心，做点事情或遇到点好事，心里就按耐不住的欢喜或巧妙的去显示。讲到这儿，我想曝光自己从修炼一开始隐藏在思想中的一个不善的思维，把它灭掉，就是当听到什么事时都会向反的一面去想问题，甚至很不善，感觉自己很虚伪不真诚。第四，没有严肃地对待修口，平时我还自以为比较注意，其实认真对照法就会发现，在讲真相中或同修交流中，在说到法中讲的内容时没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往往是脱口而出，这是很严重的不修口，说严重一点就是乱法。在监狱那个特殊的环境中，面对各种犯罪的生命有了分别心，从而影响了救众生的力度。第二部分，法中生正念，踏上救人的路。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家学法，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归正着我不好的思想与认识，净化了我的思想与身体。我面部的皱纹越来越少，身体的肌肤又重新恢复了弹性。我身体短时间内的变化也让亲人们看到了大法的超长与美好。特别当我一次性学完这两年师父的讲法后，感到了救人的紧迫和时间的不多，我就要求自己每天上午学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。几年前我是以打电话的方式讲真相，后来就和两三个同修一起去讲真相，可以前配合的同修现在都是一个人去讲真相，这对我有些难度。我首先要突破的是怕心，不愿意一个人外出行走。同修鼓励我说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师父保护，你世界的众生也和你在一起。我记着同修们的话，明白了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不是一个人。单独走了几天后，我又有机缘和以前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去赶集了。我用心看他是怎样与人搭话的，怎样和人互动的，再变成我的语言方式。开始几天都没有救到人，我没气馁。同修也对我说，没事，我们是整体，你很快会突破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去掉了很多人心，看到同修面对不同性别、不同阶层，不管是衣衫破烂还是听觉不好的人，他都会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。有几次我看到他对着老人的耳朵讲，说自己听不到的老人却意外听见了，并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同修的言行帮助我去掉了人中的观念。有一天在人挤人的街上，对面来了一个推自行车面部有些异形的老人，擦肩而过的瞬间向我这边靠来，并说着什么。我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赶快转身两三步追上了老人， 三言两语就为老人做了三退，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发生的这一切，同修都看在眼里，我们都明白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身边，我俩会心的笑了。第三部分，众生觉醒了。现在的世人比以前要明白很多，只要开口一讲，好多人就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。对有缘人不用讲多，两三句话他就明白了，就三退了。有些人还会说自己知道中共邪党有多坏，有的还会帮着讲。有一天，我去给40多岁的卖菜妇女讲真相，我刚开口说，你这么好的人，三退保平安了吗？他有些激动，语速极快的大声的边说边称菜，保啦，都得福报了。他说自己刚才还在给身边那一群用药酒擦身体的人讲，我要不是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劝说做了三退，念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话，哪还能在这儿卖菜哦，坟上的草都不知长多高了。我去年得的脑血栓，医生都说好险嘞，再吃点儿命就不保了。我们正说着，一位六七十岁的大哥来买菜，我又转头告诉大哥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，大哥却说不退。卖菜的妇女立即接话说，赶快退吧，我就是退了才得福报的，我得脑血栓那么严重，不但好得快，还没留下后遗症，也没影响我卖菜，你看那些得脑血栓的后果怎么样嘛？大哥听完后就答应退了。我回来与学法小组的同修分享，为众生能在大街上没有任何顾虑和怕心，坦坦荡荡证实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将三退保平安真实不虚的壮举感到高兴，也认识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现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都很敬重大法。当问他们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退过的人都会高兴地点头，或说大家都平安。还有人说早退了，退了十几年了，你来迟了。有一天下大雨，市场里满是卖菜的人，只有零星几个买菜的人。我问卖菜大哥说，保平安了没有？他说早保了，并非常诚恳地当众抱拳，请求我送他一个挂在脖子上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挂坠。我答应先送他一个莲花平安车挂，他却非常想要不离身的挂坠。我告诉他说，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记在心里就是最好的了。他还是一再请求我帮忙找一个，看到他一再请求，我答应帮忙找，并约了下次的时间。我真为这个生命高兴，也知道自己身负的责任，我要精进，更精进，学好法，才能更好地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不辜负众生的期待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